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沙利文走访中东穿梭外交，以色列同沙地有可能达成关系正常化。赖清德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美国国务院祝贺。伊朗官员证实伊朗总统内希和外长双双空难死亡。以色列媒体指出，以方已经沉获第四个人质遗体。英国同芬兰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付俄罗斯威胁。俄军导弹袭击哈尔科夫民用设施，造成十多人死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日表示，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上星期六走访中东的时候，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简报话，经过区域会谈之后，以色列同沙地阿拉伯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已经有望达成。与此同时，沙利文亦都呼吁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必须要吻合对加沙走廊未来的政治战略。不过以色列方面并未立即作出回应，即使以色列依赖华府的军事援助，但是先前大致拒绝了美国总统拜登有关在加沙保持克制的呼吁。而另一方面，沙地官方媒体星期日较早时候指出，沙利文和沙地王储萨勒曼讨论了一项半成熟协议，预计将会加强美沙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而且透过美沙签署这项重大协议来换取沙地首次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将会被视为推动以色列和沙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环。星期一，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发表声明，祝贺赖清德医生就任台湾第五任民选总统。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示他的强大而富有弹性民主制度的力量。他指出，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植根于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关系，在贸易、经济、文化和民间关系方面不断扩大和加深发展。他还表示，美国赞扬蔡英文总统在过去八年内加强美台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和赖总统以及台湾各政治派别合作，推动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当日在赖清德就职典礼的贵宾区，坐着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团600多人，其中包括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中的11个，以及英国、美国、日本和澳洲等主要国际朋友都有到场参加。伊朗官员星期一宣布，伊朗总统内希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所乘搭的直升机已经证实在农务尼曼的山区坠毁，并且双双罹难。伊朗官员向路透社表示，总统内希的直升机在坠机的时候完全烧毁，机上一共9人全部罹难。而在前一日，内希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两国边境启动一项大巴计划，当日下午就传出内希乘搭的直升机在东亚塞拜疆省焦纳法地区发生事故。据悉，在事发之后，土耳其无人机率先找到疑似是失事直升机的残骸的液源之后，将坐标通知了伊朗当局。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至少有73支搜救团队在山区浓雾、落雨等高难度的环境下展开搜救行动。根据伊朗宪法，莱希殉职一旦获得官方确认，将会由副总统穆克贝尔接替总统职务，并且在50日内安排新的总统选举。据以色列媒体星期日报道，以色列已经利用最近攻击加沙行动中所搜集到的情报，再次沉获一名本国男子遗体。咁系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越境行动中绑架超过250名人质的其中一人。路透社指出，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沉获罹难男子班雅明和其他3名遇害的人质遗体，后3名罹难者已经在17日运送回国，但是军方并未提供进一步细节。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亦都冇就路透社记者的查询回应。目前以色列军方正在对加沙走廊北部实施新一轮的军事扫荡行动。 以色列军队今年较早前亦都曾经预计部队将会返回加沙北部，以免哈马斯再度结集。英国外交大臣星期日宣布，美国同芬兰星期一会签署一份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应付俄罗斯侵略的威胁。根据英国外交部新闻稿指出，两国将会宣布俄罗斯是对欧洲和平和稳定最大而且是直接的威胁。这一项协议将会在伦敦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和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的认可。卡梅伦表示，当我们共同支持乌克兰，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训练的时候，在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清楚将不会容忍俄罗斯的侵略。他亦都说，这种建立在我们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会令英国和芬兰加强合作，以及加强欧洲安全和由科学技术到更紧密的能源联系的新机遇。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当地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当日对该州发动了两次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另外有25人受伤。据路透社记者描述被袭击现场的情况，说当时娱乐区在强烈爆炸之后被摧毁，而在个几钟头之前，当地还是阳光明媚、热闹非凡的湖边餐馆区。但是这个时刻，一名男子的尸体瞓低在废堆下，另一名妇女惊魂未定，跌跌撞撞在废墟里面找她的手袋。哈尔科夫警察局督察特罗菲姆科在讲到星期日的袭击时候说，这里从来没有任何士兵，这一日是星期日，大家应该在这里休息，小朋友应该在这里休息，享受正常的生活。而一名69岁的妇女瓦伦提娜就流住泪喊，说爆炸发生的时候，她正在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但是现在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房屋，她伤心至极，表示自己已经失去了世上的一切。
上个礼拜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份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恰索夫亚尔周围击退了一次俄罗斯的攻击，这一座城市对俄罗斯攻势具有战略重要性。泽连斯基提到，他预计俄罗斯会加强东北部的攻势，并且呼吁盟友运送更多的防空武器和战斗机来平衡战场局势。他在法新社的采访里面说，今日我们有保卫乌克兰所需要的大约25%的防空武器，并且提到乌克兰仍然需要120架到130架 F-16 战斗机和其他先进飞机来实现和俄罗斯的空中军势。泽连斯基表示，虽然乌军成功制止了东北边境5到10公里的敌军，但是这些敌军可能只是俄罗斯更大攻势的第一波。他几乎表示，我不会说这个是乌克兰的一个巨大胜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因为俄军正在深入我们的领土。英国国防大臣沙普士礼拜日表示，他对中俄最近加强外交关系深表关切，因为这个对西方民主构成了威胁。沙普士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请记住，这个是两个不相信民主的国家，他们正试图将他们的制度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需要擘大眼看清楚，这个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直接的威胁。沙普士说，中共并不认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令共产党继续执政。如果我们珍惜我们的自由，珍惜我们的民主，那我们就必须关注中俄正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而且不单只是俄罗斯和伊朗联系，使用伊朗萨哈德无人机和北韩的联系购买北韩武器。他表示，这个对我们这些热爱民主的人来说并不是好事。据美国之音礼拜日指出，中共两艘海军舰艇19号已经驶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准备参与中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对这件事，华府已经越来越担心北京可能利用柬国的云养海军基地扩大它在南海的影响力。报道指出， 中共海军戚继光号训练舰和井冈山号071型船坞登陆舰19号进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码头，参与历时15日的中柬联合军事演习。今次两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涉及陆军联合军演和海上联合军演。中方出动的演习部队一共有760人，而柬埔寨军方就出动了1300名官兵和11艘舰艇。美方官员表示，云养基地有可能为中国海军在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泰国海湾入口处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立足点。美方官员担心北京将利用它来帮助柬埔寨升级改造。位于泰国湾入口处的云养海军基地扩大它在南海的军事存在。目前美中之争已经扩展到海底，因为海底电缆承载大量数据传输。为了防止中共窃取数据，不单止海底电缆正在进行去中国化，美国官员还私下向电信公司发出不寻常的警告。《华尔街日报》星期日独家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一家帮助修复国际电缆的中国国有公司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似乎在向无线电和卫星跟踪服务隐藏船只的位置。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没办法简单解释。他说，这些警告显示海底光缆出现一个被忽视的安全风险。 Google 和 Meta Platforms 等硅谷巨头拥有很多光缆的部分所有权，并且正在投资更多光缆，但是他们依赖专业建筑和维修公司的服务，包括一些外国所有权公司。华盛顿官员担心这些公司可能会危及商业和军事数据的安全。目前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等地区正遭遇大量摩门蟋蟀入侵，就好像灾难片这样的场景。这些数量庞大的蟋蟀不单只会食光植物，破坏生态系统，亦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内华达大学 Reno 分校指出，这种摩门蟋蟀是北美洲本地的昆虫，可以长到两英寸长，但它们其实并不是蟋蟀，而是长得好像蝗虫但不会飞行的蛛丝。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这昆虫会成群结队地移动，每日行经至少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当它们在食用植物的时候，很多农作物都会受损，土壤腐蚀，地面径流和养分循环等自然形态都会发生突然的改变。内华达大学 Reno 分校表示，在数量庞大的情况底下，摩门蟋蟀的啃食会造成土壤腐蚀和养分耗尽、水的品质变差等问题，亦可能伤害农地和生态系统，引发高度担忧。针对当前的政治迫害和猎巫行动，前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五晚间表示，白宫的核心圈应该为这一宗封口废案向他道歉，并且撤销这件案件。川普礼拜五在他的真相社媒网站上边说，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是白艾永对我发起的猎巫行动是一场虚假审判，是由白宫和司法部核心圈直接煽动而发起的。他表示，这件案件目的是打击拜登的政治对手，应该立即被撤销，并向我以及所有被迫忍受这场选举干扰骗局的人道歉。礼拜五当日，川普刚刚在纽约结束了一个礼拜的审判，但他在这件案件中仍然处于禁言令的限制底下。这个意味着他关于虚假审判的言论仍然一直受到限制。